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藏身之处，我们正是为这样的恩典献上我们的感谢。在这世上有许多的事情让我们好像没有地方可以藏躲，但是你自己却应许你要成为我们的藏身之处。在诗篇里面，诗人岂不告诉我们，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可以藏身的地方。主，我们真是为这样的恩典献上我们感谢，我们也为诗班带给我们这么好的诗歌，我们为他们的服事，我们来感谢你。我们也求你在这时候真是借着阿尼西姆这样的一个人物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的恩典，在一个这样子卑微的人身上却能够造成这么大的改变，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成为一页非常让我们值得纪念的一页，就是一个奴仆，一个成为奴隶的人，他得到自由，他的生命从卑贱的当中变成高贵，来被你来使用。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是阿里西姆，我呢现在正跟一个人，这个人叫崔基古他是保罗派来跟我一起，我要回到我的家乡。我的家乡是在哪里呢？我的家乡就是哥罗西。哥罗西那个小城曾经是非常的繁华，但是如今却没落了。在这样的一个小城里面，我曾经是一个奴隶，我曾经是个奴隶。那推基古呢，是保罗一个宝贝的同工。对，阿里西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成为奴隶，而今天被保罗拆回到你的家乡哥罗西。但是保罗告诉我说，带你回去，向你的主人认错， 你是不是能够跟我讲一下，到底你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你身上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让你今天啊成为保罗的宝贝同工？而且今天啊，保罗差遣我，虽然他没有讲太多，可是他告诉我，你以前是个奴隶，可是你现在看起来不太像个奴隶啊。是啊，啊，我现在真的是身上充满了恩典，因为当初我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我呢上有老母，下有妻小，但是呢我这个做奴隶的，我手中没有钱，我真的没有钱。我那时候我的母亲啊，她已经在病危，需要看医生，需要找大夫，需要吃营养的。但是你知道吗，我的主人他的名字叫做腓利门，他并不是一个不好的人，但是他的下面有一个管他啊家里面奴隶的人，他对我们非常的不好。我再一次再三再三的跟他讲我的苦衷，我的痛苦，但是这些事情都不能够达到那个好的主人啊，就是腓利门的面前。所以有一次有一个机会，我看到我的主人的钱放在那个桌上，放在那桌上，我那个时候多么需要这笔钱，我多么需要这笔钱，所以我就拿了那笔钱。我知道那个后果，我知道那个后果，但是我没有办法，我赶快拿了这笔钱，我就把我的母亲，把我的太太，把我的孩子就赶快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去找大夫。这笔钱我就交给他们，我一个人我就逃了，我就逃了。我逃往哪里呢？我只知道一件事情，离这个地方越远越好，逃得越远越好。到底要去哪里我真的不知道。当我往西走，我就发现好像很多的人，很多的人这样来来去去，我就跟着这些人啊，人潮，我在人潮当中，我就好像乞丐一样，我乞讨，我乞讨，但是我身上有一个奴仆的印记，我一个奴仆的印记。这些人有一些人就踢我，有些人打我，但是当中也有一些真的是好心的人，就这样子一餐没有一餐的来救济我。我就慢慢走，慢慢走，我走到哪里呢？我走到一个大城市，哇，这个城市真的非常伟大。这个城市呢叫做以弗所，在这以弗所的当中，我看到了，哇，这个城市他们敬拜的那个神叫做啊一个女神，这个女神他们敬拜的时候是在一个很大的庙里面。我就在庙口当乞丐，突然间有一天我看到有一个人，他很奇妙，这个人很奇特，跟别人不一样。他走到以弗所，他走到这些人群的当中，他就向他们传福音。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福音，但是我只是让他传的就是关于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我其实也不太了解，但是当保罗这个人啊，他传了福音，他传了这些的事情，把这个人讲给他们听之后啊，全城的人就开始啊一个很大的反应。这个反应真是超过我所求所想，我这一生没有看过这么大的事情。在那地方，在那地方，这个称为保罗的人，哇，他有很大的力量，他手上有一个啊手巾，他的手巾碰到了谁，那个人病就好了。哇，所以有很多人就把他们家里面的病人都带到他的面前来，他一一的医治他们。最奇妙的事情，最奇妙的事情，在这个以弗所，哇，他们呢有很多交鬼的事情。他们这些人，他们在庙里面啊，他们跟这些的啊庙妓啊行淫，然后呢在他们家里面设一个啊小的啊一个坛来敬拜这些他们所带来的这些啊小神。可这些小神呢，听说 听说可以替他们治病，听说可以啊帮助他们做生意，也听说这些小神呢可以帮助他们知道很多他们啊过去亲人啊死掉的亲人的事情。所以这个保罗啊看到这一批人很奇妙，这些人到他们面前来之后，哎呀，他们过去的神再也不灵了，很奇怪的。他们想要去啊再去啊求问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这些神呢哦，他们敬拜那个小神呢再也不给他们回答了，他们的病再也没办法医好了。哇，他们就非常的惊讶，保罗竟然做了这样的事情。在他们当中有些人就离弃他们的偶像来啊跟随保罗，来想要知道保罗所传的这个人叫耶稣的人到底是谁。但是有更大一批的人就起来反对这个保罗，哇，想要把这个保罗呢啊赶走，把他打死。所以我们看到，我在那个地方看到他们很多人把这些书，他们那些行啊行淫的书，他们那些拜他们的这些偶像的书啊，如何来做这些符咒的这些书呢，都带到保罗的面前，在那地方堆积如山，然后怎样，在那地方烧掉。当他在那地方烧掉的时候，哇，我看了真的是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我因为我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旁边围了很多很多的人，大家议论纷纷。但是呢，这样的事情不久之后，我就看到有人就去啊告了罗马兵丁，然后把罗马兵丁带来，就把保罗抓起来了。当他被抓起来之后呢，大家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他们要抓保罗。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有一个人，那个人我听说，因为旁边人告诉我的，那个人叫亚历山大，他是一个开一个很大的一个啊神庙店的。这个神庙店叫什么呢？就是专门卖偶像，专门卖这些敬拜偶像所用的器皿。结果有这么多人要离弃他们的偶像，所以他的生意一定会遭到很大的打击。所以这个人叫做亚历山大的，就起来就鼓动百姓来反对他。然后这些罗马兵丁来做什么呢？原来这些罗马兵丁是怕这个全城都乱起来了，所以就把保罗啊，其实不是要抓他，是要把他换啊，把他保护，要换到别的地方。当我看到这个时候呢，我就赶快跟随，因为我想要认识这个人。这个人讲那个耶稣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奇妙，可以让这么多的人啊，这样子一夜之间来改变。那我就跟随着他，我跟随着他。我在跟他接触的当中，我就发现这个人很不一样。他告诉我那个耶稣，我慢慢的请教他，原来这个耶稣他替你我替我们推基督啊，难道你不知道吗？我相信你也听过耶稣吧，他就是替你我死的那一个人。保罗说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钉十字架是为我们而钉，他不是为自己因为犯罪的缘故，像我这样子偷了我主人的钱，我跑到这个地方来，我真的是啊，没有人能够来帮助我。但是呢，这个保罗讲的这个耶稣，他不是像我这样子，他是没有罪的，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保罗告诉我说，在旧约圣经就已经讲了，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苦待了，乃知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推基督啊，你知道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人肯为我这样一个当奴隶的人这样死，你知道这个人就是我的主人，我愿意一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要跟随他。既然保罗告诉我有一个这样的人啊为我而死啊，我真的是觉得我这个做奴隶的生命真的是好像很有价值，
以前我在当奴隶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价值，整天被人家这样踢这样打，有一餐没有一餐，可是我还要做苦工，没有人性的尊严。但是这个人他为了钉十字架，我就觉得我自由了，我的生命被释放了。我虽然还是个奴隶，但是我知道这个主人他不再会虐待我，他不再会苦待我，他是成为我永远可以服侍的那个。他爱我，你看他还为我鞭伤。以前我是为别人来被鞭伤，以前是那些啊大的奴隶，他们做错的事情，他们不好跟啊腓力门交代，就把我们这些人抓去打一顿，说是我们的错，而我们都没有辩解的机会。如今这一个耶稣，他却是好像是我们奴隶一样，好像是我们苦待的那种，可是他却是为我们的罪。我真的是知道，因此我可以得到释放，我可以得到释放。不但如此，保罗还告诉我说，这个称为耶稣的，后来被钉死了，然后呢，被埋葬了，然后第三天复活了。他复活之后，真的是向许多的门徒来显现，有40天之久，有很多次的显现。所以现在耶路撒冷听说，很多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现在这个福音已经传开了，包括在以弗所那个地方，我所听到的福音，大家都相信。所以这个耶稣呢，他复活，保罗说，他复活就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哇，我就知道，这个人一定不是一般的人。他愿意这样子的啊，替我们死，钉在十字架上，不是一般的人。他用他的复活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所敬拜的，我所要愿意跟随的这个，不是一般的人。他比我的主人腓力门更伟大，他是那一位创造我们，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哇，我对神的儿子其实还不是很了解，我不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不是一般的人。听说他是在创世，在创造人的时候，在世界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存在了。这样一个人，他名字叫耶稣，然后他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死。黑基谷，你知道，如果这个世上真的有这么一位，替我死，替我埋葬，而且又复活了，我一定要跟随他。所以我就在保罗面前，我承认了我的罪。我跟他说，保罗，请你为我祷告，我要向这位主，这位叫耶稣的，我来认错。我说我错了，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我的主人腓力门。所以我跟保罗讲，怎么办呢？我现在该怎么办呢？保罗说，阿尼西姆啊，你知道罗马的法律是这样子，你本来是奴隶，如果我接纳你了，我必须要把你送回去，因为腓力门是我带信主的，我知道腓力门是一个很慈爱的主人，我相信他不会虐待你，他不会啊来苦待你，好不好？这样子，让我写一封信，跟我亲爱的同工，一个叫推基谷的，他很有口才，他也很会求啊，他有口才可以求情，说你跟他一起回去。他带着我的信跟你一起回去，希望你的主人腓力门能够原谅你。如果他不原谅，那我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罗马的法律，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原谅你的。我会再三的交代推基谷，替
替你求情，替你求情。我听了保罗的话，我心里面就觉得对，对啊，我是个奴隶，我是个奴隶。虽然我的内心已经感觉到我已经被释放了，可是我的身份还是个奴隶啊，我身份还是个奴隶啊，我不能够让保罗当坏人，因为腓利门是保罗亲爱的同工，如果保罗不跟他讲，那我呢，就成为他们中间一个很不好的啊，一个啊中间人，让他们的啊感情变成不好，他们变成不能同工。所以崔基古啊，今天我们就是要回去啊，这是我的故事，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替我求情。保罗说你可以替我求情，请你替我求情好吗？请你替我求情好吗？如果我的主人不怜悯我怎么办呢？你知道保罗告诉我说，罗马的法律，如果主人不原谅我，主人对我来讲有生杀之权。虽然我以前知道腓利门是个好人，但是我不知道我跑了这段时间之内是不是让他很生气啊，让他很生气，是不是他找到我的啊母亲跟孩子跟我妻子所住的地方，我不知道。所以我的主人若不原谅我，我就这样，我就死定了。但是我相信保罗讲的是对的，我在这个地方我需要真的是在信主了，我心里面得自由了，我的生命已经不再是我的，我愿意服侍上帝，可是我一定要跟我的主人认错，让我成为一个自由之身，让我成为一个真的可以让神使用的一个人。我如果这样躲躲藏藏的过日子，我相信我没有办法来服侍神。但是我这一趟回去，我生命是有危险的，你能不能替我去啊祈求回应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来看错好了。阿里西姆啊，不会的，我会替你啊求情的。但是我更是相信，如果按照保罗告诉我，腓利门是个好人，他会原谅你，他会看在保罗的份上原谅你的。你放心吧，我们往前走吧，我们回去吧。主人啊，求你原谅我，我真的是得罪了你，我也得罪了上帝，求你原谅我吧，我所做的都错了，求你原谅我吧。那腓利门就开始读保罗的书信，我们请大家翻开腓利门书。
我们知道你们这样善事不是委屈不做的，弟兄们，我为你们上心大有快乐大家乐，你对正的心无理的想法，是吧？我虽然到了基督能上岗奔赴你和你的事，然而像我最民主的现在就是基督接受的信仰，你所提的放心信仰就是为我在困难中所生的儿子当心求你。他从前已经没有一处，但如今与你住一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往你的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我是哪里你必须将他留下，在我的不与不与所困的困难我中去伺候我，让你到你的意志，我就会给你眷属，向你的善行这个处影响你的具体善行。他暂时离开你，这可是叫你永远的非常好，不在这里面口，乃至高过门口，最亲爱的弟兄，在我家如此，何况在你们。这点东西是按肉体说，是按理说，你若不理我，不骂你，就受那罚，如同周纳我一样，他也亏负你，他见你。
当啊，腓利门读完了保罗的书信之后，相信啊，在教会历史里面啊，告诉我们啊，有一个人啊，名字叫做阿尼西姆的，后来成为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同工，所以我们相信呢啊，这个腓利门一定是啊原谅了这个啊这阿尼西姆，然后呢不再把他当作奴隶，而是把他当作弟兄。因为腓利门是保罗所生的一个属灵的儿子，我相信保罗的权柄在腓利门身上是非常的明显的。那在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看到他阿里西姆被接纳，然后阿里西姆呢存着感恩的心，好像一个重生的人，好像一个重生的人，他不只在心灵里面重生，他的肉体，他在整个社会的结构里面，他也是个重生人，他也是个重生人。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啊这样的故事呢，这样的故事呢，那我们真的是看到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原谅彼此合一这样的一个啊光景，对教会是何等的啊的激励呢，何等的激励。我们知道阿尼西姆这个人的名字，他在啊原来的这个意思里面，就是说与我有益的意思，这是一个希伯来文，就是与我有益，或是说是有益处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用这个字的时候，他们喜欢用这个啊同样的音译来啊来解释哈、啊、所以他在啊腓利门书的第十一节，他说他从前与你是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与我都是有益处。 不是说没有益处，其实那个益处很小，因为他只是一个奴隶，甚至于回应门呢，家里面有很多奴隶，他只是啊奴隶当中一个，他一看都可能啊没有看过，也不一定。但是呢，如今他在保罗的传福音工作上面啊，跟他同工，所以他说，如今啊是对你对我都是有益处，对我有益处，今天我把它拆回去，对你也会有益处，因为对你的事工会有益处。所以让阿尼西姆这个人，他的名字跟他实际是这样，是相同的，啊，是他真的是有益处的。那我们也知道，阿尼西姆这个人后来对整个教会都有益处，对整个教会都有益处。在教会历史里面，他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同工。当然，圣经啊，旧约就没有在记载，但是他在教会历史留下了许多的文件，里面都讲到阿尼西姆。后来有很多的啊主教，甚至有些圣徒，都把自己的名字叫做什么阿尼西姆。所以阿尼西姆呢，不再成为呢一个奴隶，成为一个呢荣耀的名字啊。很多人很喜欢用阿尼西姆这个字来做自己的啊名字。所以我们看到啊，阿尼西姆是被神这样从这个好像啊罪恶跟这个深坑的里面这样救拔出来。弟兄姐妹，你我是怎样的？你我是怎样的？不要以为阿尼西姆是一个奴隶，对，他是肉体上他是个奴隶，他在整个社会的结构上面他是个奴隶。但是弟兄姐妹们，难道你我在罪的面前不是奴隶吗？罗马书怎么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若顺服那个里面的那个恶，去做一些的恶的那个恶事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了罪的奴隶，我们就成为罪的奴仆。我们要怎样？要从罪的奴仆里面出来，我们要顺服怎样圣灵，我们就成为怎样义的奴仆，我们就成为义的奴仆，我们就能够行神在我们身上预定我们要行的这些善事。弟兄姐妹们，不要以为阿尼西姆是一个奴隶，你不是。其实你我都是像阿尼西姆这样子，被神这样恩典改变。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呢？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像阿尼西姆，他就能够完全的能够明白什么叫领受，因为一个奴隶是一无所有，连他生命都不是自己。但是在他重生得救，他听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耶稣的复活之后，他明明知道他的生命是这一位称为耶稣的在给他的。若不是耶稣，保罗也不会啊成为啊这个传福音给他的，不是吗？所以我们今天的周报上面怎么写的呢？我们看罗马书第十章，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13节到21节，好，我们同时来念。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就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就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就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就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多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在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曾指明的挪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名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患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出现；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向那呼召那背面顶嘴的本子。弟兄姐妹们，保罗在以弗所，他向很多人传福音，是不是？阿尼西姆在那个地方，阿尼西姆得救了，阿尼西姆受感动，他 他知道这个福音是为他来传讲的，可是还有很多人并没有得着，并没有得着。你为什么对福音有回应呢？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如果没有奉差遣的，怎样怎么有传道的呢？若不是神差遣保罗，保罗会在以弗所传道吗？那没有传道的怎样就没有办法来信耶稣的，就没有人能够讲道给你听。你知道神在让人得救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不改变的，就是借着人的话，很可能是文字，很可能是口的话，也可能是录下来的，也可能是各样不同的方式。可是呢，要透过这个话，这个话要来讲的时候，这个之前需要有呼召。所以这样子我们就看到，这是神定义要来了，要来解释。所以神是向人呼召，神是向人呼召，神向人呼召。上礼拜我们也讲到说，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的神在过去的历史里面借着先知怎样不断的多次多方的来向我们来呼召，向我们来传出这个救恩。弟兄姐妹们，你可能以为你已经得救了，你可能你以为你已经改变了，但是我要这样讲，如果你的生命没有像阿尼西姆这样的改变，如果你不认为自己是一无所有，你还觉得自己好像有什么可以来给神的，弟兄姐妹们，你的救恩可能是有问题，你的对救恩的了解可能是有问题，你可能所接受不是圣经所讲的这个救恩。圣经讲的这个救恩要像阿尼西姆这样子，看到自己，当你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想起你过去的亏欠，你就想起你的一无所有，你就想起你可怜的光景。我最后我要讲一个我跟一个人的一个对话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有一个人告诉我，我来教会我希望能够做些什么事情。我说你来教会要做什么事情，他说他不知道能够做什么，希望我能够assign 或者说给他一个工作这是以前我在你的教会我负责这个宣道还有负责这个传福音的事情的时候，我说你认识耶稣吗？他说我认识，我知道他的名字。我说你承认你是个罪人吗？他说我不承认我是个罪人，我为什么要是个罪人？那我说那你听过耶稣是怎么听的？他说是有人告诉我说耶稣是个好人他是值得我们来敬拜的。然后在教会里面看到哇你们这些这么热心，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你们当中一个。我说你应该要先来参加慕道班然后来参加这个如果可以的话参加受洗班，我告诉你这个整个救恩你是个罪人耶稣基督为你而死。他说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个？我相信他相信人类是外太空的人来，然后在这个地方做一个lab 一个实验，然后所留下来的产品。那我说那如果这样子你为什么要来信这个耶稣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耶稣就是那三位一体的神创造了这个宇宙，创造了你我，而不是外太空人。因为你们你就看到后来他被我这么一讲之后，他不高兴，他走了，他离开教会。当然我知道几年之后他又坐在我的这个这个主日学的班级里面，听说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再认为是外太空人来创造，可是他有另外一个问题， 这问题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死，因为他看了很多书，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人对很多很多的事情搅扰了，不能够像阿尼西姆那样，不能够真正的看到自己生命的可怜，以至于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的动机是不纯的，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敬拜的这个耶稣是要成为他们的主，是有对他们的生命是有主权的，是有主权的。所以阿里西姆被保罗说你要回去，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他回到回应门的面前。弟兄姐妹们，你还是觉得主权在你手中，你要走一条蒙义的道路，你要走一条可靠的，你自己认为可靠的道路，你要走一条你认为你自己是对的道路，你曾经放弃过你的主权交给上帝吗？我今天向大家挑战，阿尼西姆成为历世历代来教会人的挑战，因为阿尼西姆身上的工作从一个奴隶变成一个被神重用的。我们在星期晚上查经的时候说那个器皿啊，有些器皿是被是卑贱的，有些器皿是高贵的，然后说你若圣洁，神就要呢让你成为高贵的器皿，合乎神的使用。我们来低头，我们来祷告。巴不得借着这个机会让神的灵进到我们心中。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再过一个随随便便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目标是很清楚的，就是要荣耀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他能够掌管我们的生命，他掌管我们的思想，他掌管我们的口舌，他掌管我们的手脚，他掌管我们的24小时。上个礼拜神已经给我们挑战，我们愿意将24小时来奉献在神的面前，来让神使用。今天神更深入地告诉我们，你这24小时里面，你愿意我怎样来带领你。弟兄姐妹们，我们向神回应了，那我们真的是每一天不忘读经祷告，我们来明白神的道，知道神要我们如何来做，而我们也求圣灵保惠时是给我们愿意跟随顺服神的灵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不再应着景象，不再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念来说话来行事，乃是按照神的意念来说话行事，来让教会弟兄姐妹彼此能够合一，因为我们的神灵在我们当中主要做的就是合一的工作。那我们彼此相爱，那我们彼此造就，那我们存在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我们不但在这教会里面是这样，我们在教会的外面，我们也能够成为神的见证。我今天不愿不必你举手，我要你在这个时候，我给你一点的时间，30秒的时间，你即在神面前这样立志，求神来帮助你。神已经这样帮助我了，我求神也这样来帮助你。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接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立志。那我们在你面前若是在我们心中 愿意来顺服你的，愿意被你管理，愿意在你手中成为你可用的器皿，每一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紧紧地跟随你，求你的悦纳，求你的使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来唱诗歌75首，奇异恩典。小声的来唱，我们来思想神与我们的关系。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到主的面前，靠他的恩典，大声来唱第五节。
主在天家，千万年世，主日无限万能，世世恒传，永不息。门下海发出
让我们今年一样能够很幸运的在你面前，在这圣战出现一样，你和我一样对你的生活，在你面前感谢祷告，求你主耶稣圣名。
愿在天上的父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以及感动我们来明白我们是罪人，也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彼此接纳的圣灵保惠师。愿三位一体的神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Yeah.
他要摸他